儿童保育服务在澳大利亚被广泛使用。澳大利亚数据局显示，在2014年有一半年龄低于12岁的儿童参加了某种类型的儿童保育。萨曼莎·佩吉是澳大利亚早期儿童保育机构的首席执行官，该机构是澳大利亚早期儿童保育的倡导机构。他说，当选择一个服务提供者时，需要考虑几个重要问题。你需要什么样的保育时间？每周的哪几天以及几个小时？你是否需要这些服务靠近你的住所或者公司？什么样的服务是你想要的？长时间日间护理服务是有学前年级幼儿家长们最常见的选择。根据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机构调查，有大约 45% 的2到3岁之间的儿童在2011年使用了长时间日间护理服务。如果你白天要上班，需要一项服务是早间很早开门，晚上关门很晚的，这样你的孩子就可以得到整体的照料。那么长时间护理服务就是一个好的选择。这种护理中心都有足够的教师资源来提供这些服务，他们还会提供食物和很多好的活动，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有趣的事情。家庭日间护理是一项可以在认可的教育者自己家中进行的日间照料，这更多是在向家庭环境中长时间照料孩子的中心。一份澳大利亚数据局关于幼儿教育和护理的研究发现，2.5%的澳大利亚儿童在2014年曾经接受过家庭日间护理照料服务。如果你在寻找稍微短一些的时间的照料，或者你希望孩子能在较少孩子的团体中，并和某一个教师有更紧密的关系，并可以选择某时段的照料，那么家庭日间护理可能是不错的选择。在萨曼莎·佩吉刚刚返回工作岗位时，这也是她为自己的孩子做的选择。我希望这种服务能离我的公司近一些，那么我就可以在刚开始的几个月在工作过程中偶尔过去母乳喂养。我希望孩子能在小团体中以及只有一个教师的环境里，但是这也意味着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选择，因为教师通常只在某些天有时间。在一段时间之后，我在停止母乳喂养后就工作更长时间，在那个时候，长时间日间护理对我来说就更为方便。在上学时间之后，也有相应的儿童保育服务。对于年龄再大一些的学前或者已经开始上学的孩子，如果他们的父母在孩子假期时需要上班，没有办法照料他们，那些和学校有关联的项目就是很好的选择。所以要看你的孩子去的学校，并询问他们放学之后的一些课余项目。对家长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离学校很近，或者在学校里进行，这样孩子在上下学时就会更加安全。家长们可以在澳大利亚儿童教育和护理质量有关当局网站查看这些服务提供者的评级。有一个全国的服务质量框架，他们会获取一个朝全国质量标准靠拢，达到全国质量标准或者超过全国质量标准的评级。澳大利亚政府为合格的家庭提供可能的儿童保育服务支持，主要分为两类，儿童保育福利和儿童保育回扣。儿童保育福利适用于那些达到人力服务部门的收入测试的家庭。儿童保育福利会帮助这些家庭支付一部分的育儿费用，但是费用多少取决于家庭收入测试的结果，但大致上会付每小时4澳元的费用。儿童保育回扣并不需要收入测试，只要家长每周符合工作、培训或者学习的需求。这会覆盖大概最高 50% 的儿童保育费用，每个孩子的限额是7500澳元，但是政府也需要所有的孩子接受免疫服务以获取儿童保育服务的支付款项。家庭需要和福利局进行注册并使用被认可的儿童保育服务。这个幼儿折扣可以报销你支出的 50% 之多，比如你在使用一个每天100澳元的全日间服务，儿童保育福利会帮你支付40或 货46澳元，你自己将支付剩下的60澳元，然后再从这60澳元中获取30澳元的保育折扣。但这些儿童保育服务的费用根据你使用的类型而不一样，家长们应该和福利局进行联系，了解他们可以获取多少补贴来抵消他们的育儿费用。
Long day care, for example, usually charges per day.
长时间日间护理通常是按日收费，因为这项服务的灵活性，你并不是按小时支付的。家庭全日照料通常是按小时收费，价格也有所不同，所以这决定于你需要几个小时，以及使用什么样的服务，以及你符合获取什么样补贴的资格。在城市区域内最受欢迎的育儿服务中心，通常都有很长的等待名单，所以家长们需要尽早的注册以获取位置。这取决于你住在哪里，但是不管你住在哪里，都应该尽早查一下家庭住址附近的服务怎样。所以如果你怀孕了或者近期生产了，你最好和家庭附近的这些服务中心进行联系，以获知他们是否有等待清单，以及你需要等多久。